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8月3号到8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在住持正法中行王者风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师父讲，我过去讲了，我说大法弟子历史上都是王，都是天上的王，大法弟子必须学法。那么既然是王，在今天的住持正法中就要行王者风范，以一个王者的胸怀把救度众生的工作做得更好。在注释中如何做才是行王者风范呢？我理解首先要做到以下三点才算是行王者风范。一，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大法弟子虽然是王者，但是古时王行事是要以皇帝的旨意为准的，真正的王者是能够完全执行皇帝旨意的。皇是一朝的主庭，王上之王，皇以下是王，只要能管得到的国家都由当朝的皇上下旨封谁当王，王的地位也要皇上下旨才合法。是因为中国是不同的天国下士当人的门户，也是到这里来结缘当政的主题，过后在历史最后一步结缘了愿，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体现在今天的注释正法中，大法弟子在互相配合上就不能各自为政，都要以师父的意愿为第一位，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对师父要求的不打折扣，才是行王者风范。真正的王者是胸怀天下，能够包容别人的。因此大法弟子在正实法的项目中和同修配合时，都应该宽容对方并以法为大，这样做彼此间就不会形成间隔，邪恶也就无可乘之机了。二，在这个领域这个项目中都做最好的。大法弟子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无论我们扮演社会角色、家庭角色，还是在正实法中担负什么工作，都要去做到最好，才能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才是大法弟子王者风范的展现。在社会角色中担任领导岗位的，就要做一个最好的领导，是职员的就要做最好的职员，在家庭中也同样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大法弟子本来就是今天人类这个大舞台的主角，我们在各个行业又做到最好，世人就会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同时也为救度他们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体现在注释正法中，无论我们承担什么项目，发真相资料也好，还是面对面讲真相，到黑窝发正面营救同修，都要用心去做，都要做到最好。正实法中哪怕看似很小的事，可能背后隐身的都是牵扯无量众生得救的大事，我们都要以最纯净的心态排除一切干扰去做到最好，才能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才是大法弟子王者风范的展现。三，完全为众生得救着想。一个真正的王者是完全为着他的子民的。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我们要求你完全是一个超常人，完全是放弃个人利益，完全是为着别人的。在救度众生中，我们就要完全放下自我，一切都以众生得救为第一位。有的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第一先想自己的安全，在自认为安全的情况下才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也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二位，而且一做救人的事想到的就是迫害，甚至思想中老有遇到迫害后如何反迫害的假想。师父告诉我们，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 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当我们思想中连反迫害的概念都没有了的时候，心中只有救度众生的正念时，迫害就不会发生。无论我们发资料、讲真相，还是做其他证实法的项目，都要完全为众生得救着想，让我们发出的每一份真相资料、讲的每一句真相，都带有最正的能量，是众生真正得救。一个真正的王者，就要时刻为他的子民负责，为了他的子民能放弃一切，所以他就会拥有一切。大法弟子才是今天历史的主角，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风流人物，也是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王者。让我们在住持正法中行王者风范，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吧。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改变人的观念，用正法理修自己。作者童真。师父在论语开篇中就讲，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在修炼中，虽然知道只有大法的法理才是正理，可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实在是太顽固了。有时一遇到时，第一反应就是用人的观念、人的常理，其实也是观念来衡量。比如同修身体不舒服时，遇到头疼、咳嗽、鼻塞等，有时不自觉的就想是不是他着凉了、天冷冻着了等等，虽然也知道这不是病，嘴上也不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可是骨子里却认为受凉才会头疼，冻着了就会鼻塞，因为常理一般就是这样。从法理上我们明白，人难受是业力所致，那么受凉能凉出业力来吗？天冷能冻出业力来吗？很多习惯性的所谓常理，其实都是后天观念，是不符合法的，只有按照大法的法理去修才是对的。仔细查找，发现用常理、用观念、用常人的经验认识修炼中各种状态的事还很多。比如同修在学法时打瞌睡、发正念倒掌时，有的同修思想中首先反应就是他没休息好，而打瞌睡的同修本人更是认为学法犯困就是因为没睡好觉。因为一般常人睡不好觉第二天就会犯困，可是这毕竟是常人的理，大法修炼就是超常的，就应该用超越常人的理来衡量一切。其实只要我们学法时主意识高度集中，睡没睡好觉都不会犯困，发正念时只要认识到是无比神圣的正邪大战，是集中除恶的最好机会，是正法弟子才有的殊荣，修没休息好都不会倒掌。记得刚从黑窝回来时，身体时有不适，家人同修说在那里边待了那么久，蔬菜水果都吃不到，营养缺的太多了，一定要好好补一补。开始时也没想太多，时间久了且意识中也认为要补补身体，这么一想结果身体变得更糟了。身体不舒服是业力所致，常人的什么营养又能把业力补掉呢？师父讲，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思想境界落到常人这儿了，身体体现的就是常人的状态。我们练的功，常人的什么营养又能补得了呢？当年密勒日巴佛修炼时，有时一年才吃20几斤粮食，功力也从未受阻。师父讲，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可是受常人眼见为实后天观念的影响，因为看不见，所以老是怀疑自己的正念是否有那么大的威力， 用人心衡量发正念，甚至在发正念时胡思乱想。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的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直接挡着大法弟子推票。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些人的观念，人的所谓常理经验，都是后天形成的，都是修炼的障碍。正法已是最后了，师父让我们用正理修自己，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们唯有用大法衡量一切，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不能欠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和正见王经常有同修提到欠债问题，颇有感触，现在写出个别同修的情况，希望引起同修对欠债问题的重视，并对身边有借钱的同修能从法理上帮助提高认识。师父早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讲过，我知道有的学员借了很多钱，自己不去工作，说自己证实法没有时间工作，借的钱又还不上，而且还不断的借，这就是个问题了。你们想过没有？师父在法理中可讲过了，欠债得还，修炼了或者圆满了，什么债都不还了就走了，圆满当神去了，欠的债谁还呢？尽管是欠大法弟子的也不行啊。当然有的学员说不要了，我送给你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送，和这个欠是两个概念，不能够走极端。那心里想着，反正正直法的这事要结束了，我欠你的我也不用还了，到时候一结束就完了，这哪能行啊？这个思想对吗？那是不负责任啊。前几年我认识了 A 同修，他因被邪恶迫害，长期没有经济来源，其他同修就安排他在资料点上做事。自从他与我认识后，知道我经济条件较好，向我提出了经济上的帮助。我想同修有困难理应帮助，就资助了他5000元。20多天后，他再次要钱。此时师父借一位同修的嘴点化我不要给他钱，但我没有悟到，又给了他5000元。不久 A 同修所在资料点突然被破坏了，他那里很多同修被非法抓捕，他开始流离失所，又向我要钱。我想索性一次给够了，他就不会再要了，于是给了他10000元。他说这钱他一辈子都挣不来，我说不用还了，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否则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之间呢？没想到他竟无休无止的要钱。在他每次要钱之前，师父都用各种办法点化我不要给他钱，同时也点化他，让他先把钱还了，但他始终不悟。当我给了他我曾经准备资助困难地区资料点的30000元钱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再也帮不了他了，希望他找个工作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并把师父对我的点化告诉他，他却说是邪恶的干扰。此后我多次劝他自己解决生活问题，他都不置可否，不断地向我要钱。我1年之内给了他50000余元，仍然满足不了他的需求。直到师父发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道，弟子，大法资源宝贵，如何让全体大法弟子珍惜大法资源？师父，是啊，很多学员呢，你叫他赚钱他不会，可是花钱却非常顺手，多少钱都敢花。花得非常顺，不计后果，
不考虑这钱是哪来的，也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没有责任心。这样的做法，神都愤怒地在看着这样的人，糟蹋大法弟子之缘，就等于也是在干扰破坏大法。就这么多资源，你消耗了，真正能救人的却没有。师父的话使我蒙醒，我明白了，我和他是在干扰破坏大法，糟蹋大法弟子资源，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啊！我决定不再给他钱，但他仍不断地祈求我，指望我继续给他钱。师父再次点化我，我终于彻底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无奈地说，他在想办法找别人借钱去。其实修炼人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都应该认真向内找，把自己遇到的每件事情都当成修炼，提高自己的最好机缘，这样才能处理好每一件事情，从而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与 A 同修在历史上曾多次结缘，由于情和人心凝住了我的双眼，使我没能站在法上看问题。其实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不能欠债，但我却忘记了师父的教诲，始终用人心对待这件事情，使我们共同走了救世律安排的路。我对他的帮助不仅害己，也害了他，滋长了他的执着心和依赖心理，使他不能够主动向内找，而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我与 A 同修接触并不多，但我发现他色心很重，对钱财表面上很不在意，实际上却很执着。如果他能及时向内找，认识到产生问题的根源，从而修去执着心，情况就会立刻改变，就会柳暗花明。正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所说，大法用于你个人的事，我想不对劲吧，这么想。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的那么绝对，因为你不能站在法上认识呢。那常人的麻烦就是常人的麻烦，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你们苦恼，师父也为你们苦恼，苦恼你们的心不去，法悟不高，苦恼你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你们又造出新的问题。哎，不是批评啊，师父讲的可都是法。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如果我们能事事都站在法上看问题，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磨难和麻烦，师父都会给我们解决。但是同修在流离失所中居无定所，静下心来学法可能也不太容易，所以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当他手头有钱的时候，他不是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而是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网站上写些法游诗，还觉得自己很会写诗，甚至觉得自己修炼的层次比别人高。他要钱时就与我联系，拿到钱了就渺无音讯，所以我无法与他在法理上交流，更没有机会当面指出他的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他或许连上网的钱都没有，师父这一年多的经文他都没有看到，以致他仍在到处借钱。一个常人欠了别人的东西，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得去偿还，我们大法弟子没有下辈子的事了，我们欠的债怎么还呢？一个修炼的人如果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那一定是按照旧势力的要求去做，那么我们还能够圆满吗？在此我把看到同修的问题写在这里，希望从法理上帮助他和其他有类似执着的同修认识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和问题，早日摆脱邪恶的迫害，在正法即将结束的不多时日里抓紧时间修好自己， 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共同精进，整体提高，做好三件事，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和师父一起回家。个人认识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放下小学课本，作者三娃。禁毒同修大法弟子不能欠债一文感触颇多。我是一个个体经营者，几年来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在银行有几千万元的贷款债务，根据公司业务经营进展情况，下一步销售回款可逐步归还银行贷款。由于自己是个修炼者，一直以来在经营上守规守矩，无不良行为，个人为人也被银行认可，所以在公司业务发展处在一个是继续持有大量银行贷款拓展业务，还是归还借款走自有资金稳健经营的选择上的时候，银行及身边朋友劝我继续借款扩大业务，我陷入了选择。因为修炼人一丝一念都得用法来衡量，当选择扩大业务时，就想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形式修炼，没圆满前工作业务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心不动。当选择稳健经营时，就想大法弟子不能欠债，个人经营必须考虑风险，同时应该考虑正法进程。同修的文章提醒了我，使我坚定了一念，大法弟子不能欠债，就是在经营上也不能随便大量借钱。原因有三，一是贪图更大的盈利，就是一心放在了挣钱上，而大法弟子应当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做三件事上，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冲淡这个主题。二是靠大量的借债做生意，风险极大，万一把握不好，对社会对自己都是灾难性的，说不定正中了旧势力设下的圈套。三，修炼就是提高，而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放弃的越多，身体的成负就越少。否则你拿小学课本去上大学，你还是个小学生，转法轮。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在处理夫妻生活问题上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平时在法理上也明白应该看淡放下，但执着的时候就想在常人中修最大限度符合吧，我们是练功人，可能到高层次上自然会出那个状态。其实这都是不想提高自己，不想放下执着，还在法中断章取义给自己找理由，应该上大学的时候还拿着小学课本不放。个人体悟，大法修炼在常人中并且是自修，身处一切名利情的包围诱惑之中，要想走出来升华上来靠什么？靠大法法理。修炼就是不断的放弃，在放弃中提高，不断的按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按更高的标准做到就是实修，做到才是升华。
负面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什么是负面思维？就是对接触到的现实做消极的认识，也就是什么事都往坏处想。举个例子说，一个有着负面思维习惯的人跟别人打招呼，别人没有看到他就没有回应，这个人就会习惯性的生出负面思维，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他了，或者是我现在越来越被别人看不起了，这样一想，心里马上就会生出诸如不平、气愤、伤心等情绪。一直想写一篇关于负面思维的文章，因为笔者一直以来就是个有着负面思维习惯的人，所以深知有着负面思维习惯的人是用自己的思想跟自己过不去，说白了就是自己伤害自己。为什么会养成负面思维的习惯呢？原来是自己有怕被意外伤害的执着，所以什么事情都往最坏处想，事先在思想上做好接受最坏情况的打算，这样就不会被意外伤害了。 例如丈夫把他手机里的短信都删掉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不清白，同事对我有点冷淡，我就想是不是邪恶要找我麻烦，同事们已经听到风声了，怕心就上来了，领导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我就想是不是恶党对大法又有什么新的动向了，从而惴惴不安，电脑有点小毛病，就想是不是我的电脑被病毒侵入，我做的事情被邪恶发现了。孩子放学由外公接，我想外公的车子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安不安全等等等等，这些思维已经严重的不在法上了，但这些恰恰形成了习惯，眼里一有什么情景，不自觉的就会往最坏处想，挡都挡不住，只能事后发正念解体这些念头。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我们在很高层次中看到它确实是一种物质，可是这个物质却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的是一种脑电波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大脑形式。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思维物质，当我们这些负面的思维发出来的时候，就会形成负面的物质，造成现实的麻烦。记得当年本地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后，我上网发送消息时不自觉地想，他被抓捕，我上网发送消息，如果我被抓，会不会有人给我上网曝光邪恶，就这一念加上别的因素，一年后我被非法抓捕，一思一念从脑中出来都是物质，都可能对自己的空间场有影响，进而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场上来，带来正面或者负面的作用，正面会带来正的作用，负面思维就会带来负作用。所以在修炼中，我们真的要做到主意识强，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思想，管住自己的思维，不能任由思想胡乱想，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这样看着自己的思维，开始可能有些紧张，有些难，但难也是修炼。
近距离发正念的威力巨大。记一次去洗脑班发正念的体悟，作者心玉。为了减轻对非法关押的同修的迫害，解体邪恶，大陆同修经常集体去各种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在这里谈一谈我和同修一次去阳原洗脑班近距离发正念的体悟及天目所见的真实情况。2006年4月15日晚上，本地一位协调的同修来我家说，明天我们这一代的同修都集体到阳原洗脑班发正念，问我能不能去。那几天我身体出现病液状态，一两天未吃东西，状态不佳，本想停下来多学几天法调整一下自己，可是一想到该洗脑班几年来一直是湖北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黑窝，早就该解体它，这一次集体去发正念，我一定要配合，就对同修说我一定去。第二天我们一路上碰到三五成群一批又一批去发正念的同修，也不断地遇到了发完正念回来的同修。有同修对我们说要注意安全，那个地方有很多便衣，有的装扮成小贩或修车的监视去发正念的同修。我们听了不为所动，心想我们就是来铲除邪恶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和另两个同修直接来到洗脑班正对面江堤上的凉亭里，看到洗脑班前面是围墙，大铁门紧闭着，后面是三栋四层的旧楼房组成的一个院子，墙上写满了污蔑大法的邪恶标语，每层楼房的阳台过道都是用粗的黑钢筋严密的封闭起来，里面每个房间都关闭着，看不到被非法关押的学员，只有几个邪恶的工作人员 从一楼侧面的一个小铁门进进出出的。我们坐在凉亭子里，对着洗脑班发出强大的正念。当时我想，从宏观到微观，从表面到本源，彻底解体控制操纵这个洗脑班的所有旧势力，黑手、烂鬼、乱神、共产邪灵、低灵拜物，并用正念加持里面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神起来，共同解体邪恶，去掉执着，尽快闯出魔窟。我们当时没有杂念，也没有怕心，思想很静地发了20多分钟。这时协调同修过来说，有人在监视我们，要我们离开。我当时觉得还没有发到位，不想走，就换了个地方，蹲在旁边的草地上，又继续发了20几分钟。这时从洗脑班正面上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手里拿着手机，我们马上对着他发正念。他转了一圈，就到远处打电话去了。我们正要起身走时，从我的正面又上来一个瘦高个子的便衣。我直视着他，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只有1分钟时间，他突然转身从原地方下去了。这时我抓紧用意念给整个洗脑班下了一个灭尽邪恶的机制，想到回家后用正念加持他。晚上回到家，我精神状态非常的好，我连续发了4次正念。第二天早上6点发正念，我又长时间接着向该洗脑班发出强大的正念。这时我的天幕突然打开了，看到了该洗脑班的一楼里面发生了大爆炸，墙体向外倒塌，砖头散落了一地，同时随着爆炸飞出10几个大大小小的邪恶人员，穿着黑色的运动服，戴着黑框眼镜，有的动弹了几下就死了。我又看见上面几层楼向下跌了一下，形成了向前向左倾斜状态，随后一楼的砖全垮了，只有几根柱子撑着，成了一个架空层次的楼。我用功仔细观察一下，看到整个一楼是个腐烂的大黑洞，从地上到柱子上、梁上，到处爬满了一堆堆黑色的虫子、蛆、黑蚂蚁一样的生物在扭动着，无计其数，就像一个化粪池一样，无法形容它的肮脏。这时我又看到邪恶调来了10几个穿着迷彩服一样的警察，头上有3个角，一个个都拿着枪，在院子里依次一排趴着，向前做射击状态抵抗。我就用功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消灭了，同时我也调来宇宙之光，灭尽这里的一切败物，还调来天河水将这里冲洗干净。做完这一切后，我就出定了。出定后我悟到，这就是到洗脑班发正念，在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吧。也明白了为什么洗脑班被邪恶的操控干扰正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真正原因，同时也证实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巨大威力和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性。
学好法，走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在学法中学管理。1995年，我作为大陆某地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开始做一些管理工作。由于我没有这类经验，不善于人际协调，管理中遇到了很大的难度。我感到对不起师父，心理负担很重，连着7夜不能入眠，加上白天还要工作料理家务，深感力不从心。当时有些同修对我有意见，反映到大法指挥，要求把我换下来。我听了真是求之不得，希望能尽快卸掉这个担子。第7天早上，师父的法身显现出来告诉我说，你不要怕。听到后我先吃了一惊，而后回答师父法身说，乱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不怕。换人的事层层反映到师父那里，师父没让换。我认识到必须面对自己的责任，必须认真学法，不断提高，知难而进，否则根本挑不动这个担子。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学法， 先是每天学一讲，接着改为每天学两讲，再后来是每天三讲，每天学法的时间都是三小时到四小时。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变了，急躁的心变得宁静了，做管理的条理越来越清楚。如此坚持学法一年之后，发现自己越变越好，内心越来越纯净，做大法工作时法理自然会一片片地展现在脑海中，非常如意。我将认识到的法理尽可能互相贯穿起来，用于指导实践，同时启发大家深入思考理解法理，尽可能融会贯通。那段时间各练功点的学员练完功后不去上班的就集体学法，整体提高很快，这些升华上来的同修又将大法的福音在短短一年内红传到了全省的每一个县。二，冲破旧势力的离凡。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经历了两次非法拘禁，期间有过宁死不屈的坚持，有过个人得失与修炼群体得失之间权衡过程中的挣扎，有过法理认识不透带来的苦苦思索，有过把握不好尺度带来的跌倒，甚至有过部分觉悟的问题。在脱离非法拘禁回到家中以后，更加认识到不断学法明晰不足的重要性。随着不断的学法，一个个心结打开了，清醒地看到了自己悟在哪里了。师父再次把我带回到了大法中。记得回归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到自己和许多人被关在集中营里，此时有一辆车载着好多军人来到集中营，我借机夺了车子逃跑，随我逃走的全是一些孩子，路上追兵越来越多，半途中汽车还坏了，正在着急之时梦也醒了。20天以后又做了一个梦，是前一个梦的延续，我看到我和几个孩子站在那辆破车旁，追兵快到了，正在着急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匹枣红马，拉着一辆车让我们坐，枣红马拉着我们一路奔跑，不知跑了多久，前面忽有一座大山挡路，马对我说怎么办，我告诉马后面有追兵，没有退路，只能朝前冲，马继续向山脚奔去，大山中间一下裂开了一条缝，马车顺利地通过之后，山又合起来了，将追兵全部挡住，马车继续前行，又遇到了一堵峭壁，马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冲上去，马奋力上冲，到了山顶已全身是汗，此时马对我说我不能再走了，我说我蒙住你的眼睛扶着你走行不行，马说不行，我又说有什么不妥，我可以还你命，马问你用什么还我，我回答用我的命还你，马同意走了，我先蒙上马的眼睛，小心地扶着马从陡坡下来，经过一番艰辛的跋涉，马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庄园，园内空无一人，我在园中水池里舀了两碗水，送一碗给枣红马喝，马让我们先喝，而且告诉我们说你们比我更重要，我对马说你太辛苦了，这碗一定要喝，我们喝另外一碗，马同意了。此时一阵爆竹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此后几天我再次进入了这个梦境，一阵爆竹声后我来到庄园门外，三匹白色神骏拉着一辆华美的车子来接我们，上车的还是一群小孩子，其中包括我自己，此时飞来一个小神兽要帮着拉车，我正在想他能拉得动吗，只见小神兽毫不犹豫从口中吐出一条带子拴在车上就往前拉，再一看四面八方赶来许多神兽为我们拉车。梦醒之后我想起师父的一句话，众生快快醒，中原设陷阱，红银二神醒，真正对众生的救赎只有正法和师父，作为得了大法的生命，开始的时候可能分不清正法和旧法的关系，但是多学法可以破迷，可以彻底打破旧势力对我们设置的种种障碍。三，我们的师父叫我来救你们，我只见过一次师父，那是1997年9月份离别之时，我问师父有什么要告诫我的吗，师父说法上认识法，我记住了师父的话。2003年由于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我到公安局去要人， 被国宝警察讲真相，当时许多警察敌视大法弟子，他们听我讲真相之后，有一个警察问我，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我答，为了救你们。他十分惊讶问我，谁让你来救我们？答，我们的师父让我来的。对方问，为什么？答，因为警察也是宝贵的生命。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大法已经赋予自己法上认识法，如意运用法理的能力了。四，不能吃天大的亏。2004年，我的父亲去世前和我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老二，你性情耿直，容易吃亏，要改一改。我回答说，女儿，我什么亏都不怕吃，只有天大的亏绝不吃。父亲很满意我的回答，笑了。在我的理念中，有两种情况属于吃天大的亏，一是得不到大法，二是得到大法却没有珍惜。有一位同修谈起过一个认识，他说，师父把所有的东西放在那里让弟子们去拿，谁能拿到什么就给予什么。我认同这种说法，大法无边，能拿到佛法精粹的一定是学法好，勇猛精进的大法徒，一定是做好三件事，无私无畏的大法徒。我希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告诫自己绝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更不能吃那天大的亏。以上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同修重视声明中的承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帮同修往明慧网发严正声明和世人觉醒。第一份是同修写的，日期是5月份，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真修大法到底。第二份还是这个同修写的，日期是几天后，原因是犯了新的错误，再次声明作废，并加倍弥补过错。看完后，真不知道应不应该给发上去。很多同修因为有漏，或者是执着心长时间不去，被旧势力干扰或者迫害，做了一些不符合大法弟子身份的事情。师父是不承认旧势力的本身的，所以一次一次的给修炼人机会，同修们也应该珍惜这样千载难逢的机遇。发表声明时都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真修大法到底。神目如电，宇宙中的正神和没被清除的旧势力都在看着呢。你在声明中的保证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就等于在宇宙中公布了一样。再说修炼的人要说真话办真事，说出来了就一定要做到，不能今天说了明天就跟没事了一样，因为自己没有修好而耽误了应该被救度的众生，都在等着呢，真的加倍弥补才能挽回自己的过错。可是写过声明的同修们，你们还记得写声明时的誓言吗？还记得写声明时自己下的决心吗？那可不是走过场啊。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是有序的，自己走偏了真的要加倍才能追赶上来，正法的进程是不等人的啊。还有一份是同修的家人写的世人觉醒，他的家人在99年之前也修炼，迫害开始后因为怕心焚烧了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籍，还说了很多对师父不敬的言辞，直到今日家人才明白真相，写觉醒声明。声明是同修告诉他们写的，说对大法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弥补过错。一般的时候网上发表的声明都是这样写的，可是同修们告没告诉世人弥补过错这句话代表了什么意思，怎么弥补？这可不是写了声明你犯的错就不算数了， 那要看你怎么去弥补的。所以同修们在给世人讲的时候，应该告知要怎样做，或者是回去告诉家人三退，或者是告诉别人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等等等，要有行动和付出的。虽然世人也是被迫害的，被邪党欺骗的，但是当时毕竟犯了反对宇宙大法的过错，所以请同修们重视声明中的誓言，讲真话时一定要告诉世人，要弥补过错就一定去付出行动才行。个人修炼中的感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万事有因缘，大法历解愿。作者无私。我们的生命在历史长河穿越轮回转身中结下了无数恩恩怨怨，而许多的恩恩怨怨被留在了今天报偿。在修炼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阻碍与难度磨难，也都是过去的怨缘被利用来在今天起作用。可是为了我们能够修炼，我们过去结的愿，造的如山如天的业力，绝大部分都被师父消去了，剩下的那些在程度上也基本都被大大的消减了。只要我们心中有师，心中有法，走正自己的路，正念对待，这些愿基本都能够善解。即使一时善解不了，一般也没有大碍。我在近些年修炼中遇到的观难，有时师父会把过去的怨缘给点化出来，让我能够正面对待。在监狱里，我有一次练功时，值班的一个刑事犯看见了，虽然经别人阻止没有汇报，可他心怀叵测，四处张扬，还极刻毒的辱骂我。当天晚上，师父把我与这个刑事犯之间过去的怨缘点化给我。原来民国年间，我曾是一个大人物的保镖，而他是一个刺客。他去行刺时被我发现，我尾随其后，他还没动手就被我击毙了。就是这样的怨缘，所以他心中那股怨毒之气在这样的场合发泄了出来，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一谋以后，就再也不允许他来干扰了。我在外地打工的公司仅几个人，其中有个同事关系平常，为了让他明白真相，我把两张真相光碟送给他看，第二天他就还给我了，说是没怎么看，这事也就算过去了。可从后来辗转反馈过来的消息，我才知道他竟然跑到当地派出所出卖构陷我，表面的原因是他嫉妒我的工资比他高，而当地派出所又把这事反馈给本地国保科，本地国保科放出风声来威胁我，不知是说漏了嘴或是有意而为，把他的情况也透露了出来。原来我们在50年代，应该就是上一世了，也曾经是同事，他贪污，我举报了他。现在在我要救他的时候，他竟然出卖我来报偿。尽管有其怨缘，但一个生命在今天做出这样的事，也是很可悲的。在一个央企工地打工时，我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可有个保卫科开门的老是找我麻烦。每次我回来的稍微晚一点，喊门的时候，他说话都很难听，甚至威胁以后再晚就不给开门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一直守住心性，正面对待，后来就没事了。在某一世，我在前世修道时，在同道那里遭遇他人陷害，后来就一直被他，也就是这位开门的人追杀。我每每在逃无可逃的险境当中逃脱，经过很长时间的追逃，最后 他终于追到了我。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就回家了，妻子孩子们都在等着我回去。我所在的学法小组就有那一世的同道和原来的妻子两个孩子。我过去眼睛近视，修炼以后虽说眼镜不戴了，可这种状态一直还有，只是什么也不影响而已。我一直有点困惑，后来在一次很大的难中，师父把有关的愿缘点给了我。原来有一次我是武林高手，行侠江湖，一次我与妻子一道游玩时遇到两个淫贼，他们看我妻子貌美，竟然进行调戏。那时我嫉恶如仇，心狠手辣，上去一招就把一个淫贼的眼珠挖出来了，第二招又把另一个的眼睛打瞎了。我现在眼睛的状态就是那一世的报偿，不过已经给消减了，没有影响到修炼。还有一次眼睛里突然出现一个白斑，那是在某一层空间时，我误杀了一条会吞吃恶魔的神龙，他在那里讨状呢。这条神龙很快就散解了，那个白斑也就消失了。我和妻子是同修，可结婚十几年来聚少离多不说，相处起来也不是很融洽，矛盾很多，人心稍微一重就争争吵吵的，时好时坏。这里撇开我们各自心性修炼不到位，没有圆融好家庭夫妻关系不说，单说我们之间生生世世的缘，也确实是恩中有怨，怨中有恩，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比如在某一层空间，我曾转身一指天鹅，经常在湖面上飞翔鸣叫，而天鹅的鸣叫就是讲法，许多鱼儿都伏头听法。一天，这只天鹅忽然发现一个别的水中之物，也就是妻子的一个前世，他也在听法，就飞进水面叼着他，不允许他听。可这个水中之物已经听了一段时间，接近得到了，就在叼着的过程中，这个水中之物飞升了。再如有一世，我是一个王，他是我的眷属，很受宠爱，可后来我忽然疯了，性情狂暴，不可理喻，臣子眷属们纷纷逃离。我一看人都跑了，更是狂性大发，手拿大斧亲自追杀他们。在追杀的过程中，差一点把他杀掉，他跳到河里才逃过一劫。我们之间的恩怨还不止如此，还有几世的纠缠，所以形成了很复杂的情况。如果不是修大法，在大法中浓练提高，我都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何了结了。万事皆有因缘，至少数千年的轮回转身，有多少的恩怨情仇纠结在一起，成了无解的死结。唯有大法，唯有正法，为我们为众生安排了善解一切的最殊胜机缘，我们千万要珍惜啊。
静水，作者昊天。古时秦淮河一带有个叫万如的女子，被人拐卖至青楼，成了歌妓。因为万如出生时右手心当中有一个万字符，所以她的父母为她取名为万如。青楼不是良家之所，她从内心厌恶这一贱污身躯的地方，每次有人对她动手动脚之后，她一定会狠狠地打自己的身体，以发泄内心的愤怒和憎恶。有时也想过寻短见，但又没有勇气。每次睡觉之前，万如都会端身静坐，写上百遍的佛，画上百遍的万字符，方才入睡。后来一连几日，他都梦到火光冲天，人身惨惨，每次都是半夜在噩梦中惊醒。他告诉了其他的姐妹， 说不久青楼会有火光之灾，早早做些打算，以免遭不测。但姐妹都笑她杞人忧天。婉如见姐妹不听，便独自悄悄地准备了细软物资，以备燃眉之急。一夜，婉如辗转不安，难以入睡，便起身独坐窗前静念佛号。猛然抬头时，看到窗外燃起的大火，慌忙叫醒大家，顿时慌乱惊恐的叫声连成一片。趁老鸨忙着救火救楼之时，婉如悄悄地带上早就准备好的细软物资，趁机逃出了青楼。婉如连夜几天赶路，来到很远的地方。一日走累了，在河边饮水时，看到三三两两的尼姑在河边洗涮取水。站处间听到山上传来阵阵悠扬洪鸣的钟声，那浑厚的钟声使他听得如痴如醉，内心了然安寂，便萌生了出家的念头，跟随众尼上山，从此剃度出家。在尼姑庵里，每天除了清扫庵院、挑水、烧火煮饭之外，就是打禅、诵读佛经，远离了世俗，内心清净了，但一些疑惑却无法了却。他常想，身体脏了之后洗一洗便可以干净，但如果心脏了，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彻底的洗净呢？昔日青楼里那些不堪的画面留在记忆里，还是会影响清雅的内境，有时不经意间想起来都会羞愧的面红耳赤，这样肮脏的身体怎么配读神圣的佛经呢？真是苦恼了很长时间。渐渐的很奇怪，每次轮到他下山取水时，总会一阵突然的大雨夹着冰雹陡然下来，打得身体实在疼痛。每次也就是那么一两刻钟，大雨冰雹又戛然而止。之后宛如不得不合着湿淋淋的衣衫，挑着水，踏着泥泞的山路，艰难地回到庵院。如此反复后，众尼纷纷议论他歌妓出身，卖笑风尘，自然罪孽深重，德行浅薄，所以常常招致神佛的迁怒。尽管宛如也不晓得为什么，不过还是忍住了无名，一如既往的潜心诵读佛经，潜心的打禅悟道。他只是相信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其中的因缘，既然修佛，那就把这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因果视为最好的加持，以大忍之心来融会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不明。几年以后，一天一个画师登高，那天宛如正好下山取水，忽然又是一阵豪雨大作，画师赶紧到就近的一处亭阁避雨。这么多年了，宛如早就习以为常，面对大雨和冰雹已然淡定沉静，内心的深处是喜悦，喜悦着天外的无根之水能常常净洗他的身躯。烟雨朦胧中，画师看到雨中挑水的尼姑正在稳健地行走，不经意间抬头时，看到菩萨正站立在半空，手持净瓶，拿出柳枝不断往那尼姑身上施洒净水。画师看得真切，惊讶地对着菩萨一拜再拜，也明白了，原来这雨是特意为净洗那尼姑而下，而尼姑身上却显现出叠坐结印的男身像，庄严地端坐在莲花上，神圣、慈悲、威严，种种的宝相让人的内心无比的虔诚和笃信。雨停后，画师凭记忆迅速地画下刚才的一幕，并题为《净水》，心中不禁的感叹，瞬时复就了一首诗：苦中之苦最黄金，一瓶净水了凡身，因缘点睛尘世破，大千云云拜佛尊。一段故事告一段落了。反思历史，让人想到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人的生命是微弱的、渺小的，但因对神佛的信，因神佛对人的护佑和加持，所以生命有了升华和奇迹。历史中扮演了千百的角色，为的是最终回到大法的身边。一天在读转法轮时，看到这样的一段法，而我们是直指人心，按照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炼，按照宇宙的那种形式去修炼，当然功长得很快，内心突然对宇宙的那种形式这几个字感到说不出的震撼和感动，不由得深深的双手合十顶礼师尊。因大法的威德和加持，使生命如此的有幸，从渺小走向宇宙的宏伟， 同化到高层。历史的修炼中，神佛的净水也许只能洗净人众多元神中的一个，而大法的慈悲和威德却能洗净所有人，只要他本人肯愿意修炼正法。正如师父在教法轮中所说的，当然主元神得功，副元神也得功。为什么呢？你身体的一切信息，一切灵体，你的细胞都在长功，当然他也要长功，可是到什么时候他都没有你高。你是主，他是护法。
我帮小卫星除魔，小宝口述，诚意整理。中心二号卫星信号质量不好，爸爸有些着急，让我和妈妈发正念。第二天我和妈妈学法前，妈妈说，小宝你去中心二号卫星那儿问问为什么信号不好。我坐下开始发正念，我一扔金箍棒旋转着飞上天空，我纵身一跃，伸手去抓金箍棒，抓住金箍棒就已经到了卫星这儿了。小卫星说，大圣来了。我问小卫星，你怎么了？小卫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前几天有一个魔老大坐着飞翔椅子来到我这儿，拿工具拧开我的身体，魔从兜里掏出一把泥，另一只手攥了一下满是黑气，放到我身体里就走了。我看明白后吹一口气，打开小卫星的身体，把泥扔掉，又变出一杯水冲了冲，把黑气冲走了，又吹一口气，小卫星的身体就合上了。这时看到小卫星头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的恢复了正常。我告别了小卫星就去找魔老大，听到魔老大吩咐他的小兵说，你们给我听着，毛猴来了，告诉俺。说完拖着肥胖的身子，露出一条壁虎尾巴往前走，走路很笨重，飞翔椅子从口袋里震出来掉到地上，我捡起来变出一把假椅子，噗一口气，假椅子就飞回魔的口袋里。我拿着真的飞翔椅子走到魔看不见的地方，用金箍棒把椅子座捅了个洞，把把手也掰坏了，四条腿里是冒火的烟囱也被我弄掉了，最后埋到地底下，魔再也找不到了。魔坐上飞翔椅子要去小卫星那里转一转，假椅子升到半空就掉下来了，魔老大摔死了，原来是一只壁虎，额头上有个红点。我又去找那个小兵，我让他们三招，他们举起兵器朝我身上插过来，没插到我，武器反而碎了，有的插到墙上，反弹回来砸进了自己的脑门，剩下几个，我刚举起金箍棒，金箍棒还没落下去，举着小魔头就被金箍棒带出的风刮跑了，摔死了，原来是一群壁虎。我噗喷出一口火，全烧了。我回去告诉小卫星，魔灭掉了，小卫星很高兴，要送我一个小天线礼物，就是小卫星头上的那个信号天线，他有好几个。我说不要，小卫星说，拿着吧，插到你的头上就能接收信号。结语，新唐人亚太电视被干扰，跟每个人的心境息息相关。刚听说亚太台受干扰，有一种消极情绪， W5 还没恢复，亚太又被干扰，没想到台湾弟子很短时间把干扰清除，签约事情顺利搞定，我心里很佩服台湾弟子真厉害。这件干扰事情出现，也许是我们重视不够，觉得离自己遥远就忽视了。发正念不是可以穿越空间除恶吗？为什么不用呢？因为看不见效果就正念不足，只要做了就有效果，真的。古人动善念时，哪怕那个善念没有被采纳，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在人的功劳簿上都有记载，记录了人的德性，更何况师父赋予我们发正念呢？看不见就不重视吗？小宝的动人故事告诉了我，发正念真的很重要，增强正念，去除消极念头，想到我们是入师正法的法徒，真的无所不能，因为我们有师父，我们有大法，我们的正念就有威力。
正见十年征稿，一个大法弟子的人间神话，作者金玉。我是一个50多岁的家庭妇女，于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得法不久，我从头到脚一身重病全好了。在1999年720以前，我天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并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心性，整个人沐浴在佛光中，心情十分舒畅，内心非常感谢恩师的慈悲苦度。1999年720，大法遭到江氏流氓集团的无端打压，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看法就哭，眼泪像断了线似的直流，心想这么好的功法被打压，师父被污蔑，弟子蒙冤，世人还不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到北京去，将真实情况向中央反映，站出来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丈夫知道了我要到北京去为法轮功的事上访，很害怕，为了阻止我，在我将要出门时搜光了我身上带的钱。我当时就是想着一定要到北京去鸣冤，这时肚子里的法轮呼呼直转，转得又大又快又急，连衣服都鼓起来了。我悟到是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催我快走，我就什么也不想，抬脚就往外走，顿时脚下生风，像要飞起来一样，一会儿就到了另一个同修家里，借了300元钱的路费，就同他一起出发，乘火车去北京。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保护，一路上到处查身份证，抓法轮功的人，可是到我们面前都是有惊无险，一次都没有查过。我们很顺利地到了北京的信访局，我将在家里同修帮助写的上访信递进去后，信访局的人就下班了，我们只好回来了。当时觉得我的心声还没有表达出来，就发了一念，我还要再来一次。第二次是2001年冬季，我和三个同修一起乘汽车去北京，为了防止路上的检查和拦截，我们转了三次车，一路不停地发正念，才到了北京信访局。当时信访局里外都站满了人，警察不停地叫喊着，是法轮功的人站着不准走，后来还把我们三个人叫到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关起来，拿来纸和笔，说是叫我们把要说的话写出来交上去。实际上他们是利用这个时间上网查我们，我们也不管他，反正你说叫我写我就写。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什么文化，平时提笔就忘了字，好多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写材料了。可是那天我蛮会写的，原来不会写的字全都会写了，语句像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一样。后来我自己感到十分的新奇，我想那一定是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当时我们就把法轮功如何好，我们通过学法练功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全都写出来了。材料交出去后，我们想要走，不能被关在这里。三个人齐用力把门拉开了，我们就像脚不沾地似的轻飘飘地往外走。里面有三道门，外面还有外门、院门，共通过5道门，每道门都有警察把守着。可是我们一溜烟地跑出来了，他们却好像都没有看到。出来后我们有些后怕，就到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里换了衣服，出来打了个的士，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回来。虽然一路上到处查法轮功，但是还是没有查到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又一次安全地回来了。2003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个男同修到武汉市郊区的一个集镇上去发真相资料，我们顺着几条街道来回发，因发到了派出所，在走回头路的时候，我被派出所抓进去了。他们从晚上9点钟到11点钟一直审问我，我不报姓名和地址，什么都不说，就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将我靠在办公室的铁窗上，我在心里就跟师父说，
师父，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走回头路，我要赶快回去跟同修说，以后发资料时不能走回头路，以免被抓。可能是我有这一念，师父就帮了我，我的手就从铐子里滑出来了。我当时一惊，同时也悟到，可能是师父让我走了。因怕被警察看见，我就朝里屋里看警察在干什么，看到他们在上网睡觉，我就决定要走了，就将手拿出来。当时觉得我的手非常软，可以变大和缩小，然后脱下鞋子，光着脚从侧门出来，飞一样跑开了。大约过了五分钟，才听到后面的狗子大叫起来，知道他们在找我，我跑得更快了。在漆黑的夜里，我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大亮灯，我顺着亮光跑过田野、村庄、坟地、树林，跑了三个多小时，他都始终照着我。后来我才悟到，是师父在引着我，照着我跑。最后我跑到了武汉市的外河，因下了十几天的雨，河水很深，有的地方淹到我的颈上，几次要沉下去，都有东西到我手上让我抓住。深秋的十月晚上，天气很冷，我浑身湿透了，却不觉得冷，身上还感到热乎乎的，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回来后我换了一身干衣服，就出去打电话给同修，叫出去发资料的人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走回头路。同修说，刚得到你被抓的消息，正在想办法去营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真像神了一样。2005年正月15傍晚，我丈夫带着儿子、侄子、侄女们到我舅的鱼塘去给果树搭红，当地的风俗。当天天气晴暖，柴禾非常干燥，丈夫吸烟不小心将一堆干柴点着了，火势一下子冲天而起，火苗有三四层楼那么高。我赶到那儿一看，当时正刮着南风，火势顺风向北的方向窜，北边是一个大变电站，要烧了怎么办呢？紧急之中，我慌忙下跪，双手合十求师父刮北风。话一出口，只见火势一转，由北向南了。这时我又看到南边有不少农户搭建的茅棚子，要烧起来也不得了，就又叫喊着，师父起南风，起南风。火势又一下转向北边了，我一想又不对了，就说求师父要火灭，要火灭，火立即就熄灭了。这时我的家人和围观的人都在说，今天算看到稀奇事儿，风一会儿向北吹，一会儿向南吹，一会儿又向北吹，一会儿就熄灭了。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你们都看到了，是我在求师父呢，不然的话今天不知道要出多大的事啊。他们说，原来是大法的师父在显神奇啊，现在我们才真正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他们都主动的散退了。以上我所经历的神奇故事，只是大法修炼中千千万万个神奇故事中的一宿，却印证了师父的佛恩浩荡，见证了神在世正实法。出自红云。写出来的目的是让世上有缘人对法轮大法有正见，为自己生命的永恒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